政见周刊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，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1年11月24号到11月30号所发表的文章，欢迎您的收听。
纽约米德敦市圣诞游行法轮功受邀参加。11月26号，纽约州城县米德敦市举行圣诞树点灯游行和庆典，这是当地一年一度迎接耶诞节的重要活动。去年由于疫情爆发，耶诞树点灯游行和庆典停办一年，今年人们期待的圣诞树点灯游行全面回归。米德敦市位于纽约上州城县，距离纽约市中心80里，是一个典型美国二线城市。近年来，该市华裔人口呈不断上升之势。作为当地多元化社区的一员，法轮功学员受邀组队参加游行。
终结中共，墨尔本车队唐人街游行，民众支持。2021年11月28日，打倒中共恶魔车队出现在墨尔本市中心。20辆载有醒目标语的车队浩浩荡荡穿过墨尔本最古老的唐人街。游行主办方表示，中共危害澳洲，危害全球，车队游行旨在传递真相。主办方负责人 Joe 表示，车队游行以打倒中共恶魔为主题，展示了中共隐瞒疫情、霸凌澳洲等很多事实，所以很多民众都很支持，所到之处几乎都有民众为我们鼓掌和欢呼。
费城东北区感恩节游行，法轮功腰鼓队展风采。近日，费城东北区举行了一年一度的感恩节大游行，吸引了众多当地民众前来观看。法轮功学员组成的腰鼓队和练功队也参加了游行，受到人们的欢迎。东北区的感恩节游行是费城最大的社区游行，已有近50年的历史。据主办方统计，11月21日的游行有100多个组织参加。法轮功学员组成的腰鼓队和练功队在游行队伍中格外令人瞩目。腰鼓队表演了法轮大法好、喜庆、退党进行曲等传统曲目，还特意表演了圣诞曲目《铃儿响叮当》。在游行终点，他们还表演了腰鼓，演示了法轮功功法。法轮功学员钟灿：当我们游行过程中，我看到那些游人给我们鼓掌，给我们招手，我感到内心很欣悦，发自内心的为众生他们明白的一面而感到高兴。
修大法沐佛恩，老中青弟子感恩法轮功创始人。美国的感恩节是一个感恩上天赐福的日子。纽约部分法轮功学员在感恩节来临之际，分享他们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受益的故事，并值此佳节之际感恩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。有来自纽约的老中青法轮功修炼者分享了他们修炼以后身心受益、疾病一扫而光、道德提升的体会。纽约法轮功学员艾米刘说：我如果不修炼的话，可能会和中国其他的年轻人一样，爱和别人比，看到别人有什么自己也要有什么，就不自觉地想方设法去得到。但是修炼以后让我内心非常平静，命运也好，或者是你人生遇到的一些挫折也好，就能够看淡看清，把不好的事情当成好的事情。
尽快成熟，剩下的时间真的不多了。浅悟师父经文行行，作者大陆弟子。反复学习师尊经文行行，有种很大的压力感。师父说，法正天体已结束，目前正在向法正人间过渡， 大部分大法弟子将随师法正人间。选自经文《行行》。我悟道，这意味着法正人间随时到来，那时修炼的该是啥样就啥样了。可我不够格的地方还有很多，心里急呀。跟同修交流时，同修也说，这回真快了，可得抓紧好好修自己了，不然机会都没了。学这篇经文时，我感觉师父在我耳边呼唤，弟子呀，回家时刻到了，醒醒吧，快醒醒吧。我问自己，醒什么呢？显然是找差距，对精进和不精进的弟子来说，都能在这篇经文中找到差距。师父在敲醒弟子，突破自己，赶快跟上，别留下遗憾。师父经文中提到的现象，以往在讲法中有的也提过多次，但这次不一样。师父着急，催促弟子加快脚步，不给自己留下遗憾。这件事情已经到最后了，我都急得不行，你们却没当回事，可是最后连哭都来不及啊。选自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。现在的天象随时都会有大的变化，神佛大现震惊寰宇那一刻随时会到来，我们不能被常人的诱惑迷住，是醒醒的时候了。师父在经文《醒醒》中说，比如从新加坡流窜到日本的那个女人，师父说了，有些人还不悟，师父当时没有点她名，是她不配。此人表现得很精进，伪装得很柔弱，很能迷惑人。有几个一直在跟随着邪物，其中有些人羡慕什么功能，被其诱惑。他经常说与谁前世有缘。其实邪物和羡慕功能的人各地一直都有。拿我们地区来说，有个开天目的大姐，人很朴实，如果没人捧，也许他会修得很好。可20多年来，不少人找他看，围着他问这问那的。于是大家知道谁跟谁曾是一家的，谁跟谁是什么缘分。直到现在仍有十多人跟他不离不弃，春天有人帮他种地，秋天有人帮他秋收，他家里的大事小情不少同修帮忙张罗，甚至过年有的同修还到他家过年守岁，买这买那的。不按大法的要求做，其结果会如何呢？教训是深刻的。做生意之前找他看的同修说，大姐肯定的，错不了，开吧。结果赔了上百万。说我就跟大姐走的那位同修，结果2年后离世了。还有的同修嘴上说不执着功能，背后却偷偷跟他来往，结果身体出现严重病业状态，相继有3名同修离世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就是力抓到理了，这样的人能成什么？只要你有漏，轻则摔得头破血流，重则丧命，只有在法上修才稳妥可靠。还有的同修执着网上开天目同修写的轮回文章，把该同修文章下载到电脑桌面保存，津津乐道地在同修中说，我就愿看谁谁谁文章，看人家修得多好。同修是否想过，这句话里包含了多少人心，又有多大的漏？正法要结束了，还执着功能那点事，连初级状态都没突破，修得咋样，一目了然。凡是执着功能的人，100%是学法少，跟人走的同修。有时候，我读师父关于宇宙结构的法时，感到大脑容量有点承受不住的感觉。再回头再看看开天目同修说的那点事儿，包括网上开天目同修的文章，真是太微乎其微了。这里不是说开天目同修不好，也不是说网上开天目同修文章有什么问题，我只是说以法为师才是修炼人走的正道，执着谁都是毁自己。师父在经文《行行》中说，再有一部分学员，其中包括一些老学员，平时大法的事都做，学法的事也不落下，但有些事关键时刻还是过不去。我认为这种现象也很普遍。拿我自己来说，虽然大法事也做了点， 学法每天一两讲，觉得跟差的同修比算不错了。可这种不错的本身就有问题，觉得自己不错时能提高吗？修炼人最忌讳满足现状。师父在经文《行行》中说，但有些事关键时刻还是过不去。学这句法时，我找到自己什么事情过不去呢？这一想发现很多，比如妻子突然劈头盖脸骂我一通时，我委屈的不行，与这个同修说，跟那个同修讲，责怪妻子怎么刁蛮，却忘了他是在帮我成就我。还有租我房子的人借口生意不好少给2000租金，我心里就不平了，打坐时浮想联翩，心想下一年得找回来。还有一个同修欠我10几万元，钱没还，人走了。想起这事儿，我就觉得太亏，这些算计、不平、气恨等等，能说我过去了吗？我体悟，师父的行行就是告诉弟子，真相大显就在眼前，你修得咋样，是青苹果还是熟苹果，也就那样了。我提醒自己，不能懈怠，得加码赶上，不能让师父操心，不能让对我寄予无限希望的众生失望。我是有使命的特殊生命。前天晚上，师父梦中电话，我用小车推着一些葱，匆忙去赶最后一班车。司机要我80元运费，我悟到是该葱的时候了。80元，把握好时间的分秒，在3件事上精进，没时间扯别的了。我在心里说，弟子没精进，关没过好，我一定要把握好每一天，一定跟上。写出这篇文章也是激励自己，不能再悠荡了，也不能混时间了，赶快精进，从晨练开始进入如初状态，尽快成熟自己。现阶段一点体会，同修慈悲指正。
学新经文，醒醒有感，随师法正人间是大法弟子的殊荣。作者：大陆大法弟子。师父在新经文醒醒中讲到，法正天体已结束，目前正在向法正人间过渡，大部分大法弟子将随师法正人间，弟子理解这是殊荣啊。九瓶原来是安排给常人传播的，可是常人却做不了，没办法，大法弟子接过了此重任，今天住师法正人间，常人还是做不了，也只好由我们大法弟子来做了。师父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，因此过去的22年，在弟子看来不是正常的修炼状态，而未来需要的是正常修炼状态。法正人间时期，所有邪恶势力示威，是正常修炼状态了。我们大法弟子进入正常修炼状态了，这是多么可喜可贺啊！师父过去已经几次延续人间正法的时间了，被一些同修视为了对过去讲法的否定，因此产生了这个法是真是假的怀疑，这是对法理解太浅。我们在法中都理解到，旧势力对正法的破坏极其严重，师父即使倒转时间，也要完成师父的事，师父现在没倒转，只是延长修炼救人的时间了。修炼人在迫害的环境中度日如年，盼望正法早日结束，也是一些同修有抱怨的原因之一。其实这是对修炼的误解，把修炼当成了简单幸福的事了。我们回顾历史上各门各派的修炼，会看到修炼困难重重，耗尽一生都无法完成。修炼何止是严肃，它就是一生生生苦，直到达到标准才算完。我们大法修炼一生就能修成，这已是亘古绝无仅有最大的慈悲了。但我们仅仅修炼了不到30年，一些同修就受不了了，难道还不如过去门派的修炼者吗？他们是生生修炼，要修炼多少世啊？下一步我们随师法正人间，但可能不会神通大显，是不是到时又有人怀疑师父了？ 但如果是神通大显，那还存在修炼的环境吗？正法自从中共迫害到现在已经22年，那法正人间需要多少年呢？对于多数1999年之前得法的老弟子来说，都似乎超过了人类的天年，而对于其他弟子来说，也可能是一生一世。其实关键的问题是，我们对修炼的时间有执着。如果当年释迦牟尼的弟子执着于时间，那么他们何止是执着了人生100年，而是执着了2500年。所以修炼要看执着心是否全放下，是否修的执着心无遗漏。执着时间干什么？不但无用，还害了自己。有心练功，无心得功，抱着一种无为的状态修炼，只管修炼你的心性，你的层次就在突破，你该有的东西当然就有。转法轮，本文对师对法的理解都是个人认识，师父大法还有更高的内涵。
读师父新经文有感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毕成，读了师父新经文醒醒后，心情既复杂又沉重，想把自己的浅显认识与同修分享交流。由于个人层次有限，所悟得不对的地方请同修指正。师父在经文中说，大部分大法弟子将随师法正人间，虽然短短一句话，却给我很大震动。我们从师父各地讲法中都知道，师父正法是分两步走的，第一步是正法时期，第二步是法正人间时期。师父多次说过，1999年以前得法的大法弟子，在正法结束后，无论修得怎样，都会结束修炼。个人理解，一方面因为我们没有救下应救的人数，没有达到修炼圆满的目标，更没有完全兑现好当时自己立下的誓约，使得师父一拖再拖，以至于需要本该第一批结束的大法弟子继续留下来做法正人间的事。另一方面，通过师父的新经文，看到有些同修不单单没有做好自己该做的事，还有很多人心执着，如果现在结束，不单单会失去很多该救的众生，甚至很多本该圆满的大法弟子也无法圆满，无法兑现自己的誓约。当然，这只是我个人的理解，师父肯定还有很多其他的安排是我们永远也无法理解的。但有一点是肯定的，就是我们有些同修没有珍惜大法，没有完成好自己的使命，由于自己的不精进，也没能救下该救下的众生。师父从1992年传法至今已近30年了，一个人能有几个30年？全世界有70亿人，又有多少人真的得到了这万古不遇的大法？又有多少人与大法擦肩而过？又有多少人因为种种原因已得大法却不能珍惜？我们真的把大法当成造化宇宙的根本了吗？真的把大法摆在第一的位置了吗？我们都从大法中获益良多，无数奇迹印证了大法的神奇。随着修炼的不断深入，我们都知道大法是真实不虚的，是实实在在的，更是真正的真理。可我们真的恪守真理了吗？当名利情冲击我们时，我们真的第一时间把自己视为一个修炼人去看问题了吗？还是事后诸葛亮，甚至连事后都意识不到自己已经陷入常人了？有的还在这十恶毒事中津津有味地过着自己的幸福生活，忘了自己修炼人的使命。其实想想，救人难，但也不难，因为师父说过，讲真相救众生，这就是你要做的，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。摘自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。 救人是师父让我们做的，自然就有师父保护和正神的加持。我自己就有很多亲身感受，只要自己真的有那个愿望，师父就会帮着我们去做。其实很多事师父已经安排好了，就等着我们去做了，可我们就是因为各种执着不去做我们该做的事。有很多同修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做好救人的事，其实救人有很多的形式，每天都去外面讲真相固然好，没有这个机会或条件的同修还可以做很多事。比如上班的同修可能没有那么长自由的时间，如果是乘坐公共交通的，可以利用上下班的途中发一些真相资料，不用多，哪怕每次只发一两张都可以。比如年轻的同修无法像老年同修那样有那么多的时间去外面讲真相，也可以利用网络做很多真相项目，比如发邮件等等。关于这些，天地行的同修都为我们做好了技术支持，只要按照去做，完全不存在安全问题。再比如一些会写东西的同修，可以写一些揭露当地迫害的文章，哪怕写一些自己对修炼的理解和认识，也许都能帮助一些同修走出迷惑。哪怕这些都做不了，那发正念的时候多发一会儿，加持正在救人的同修，都是对整体的圆融。哪怕这些都做不了，我们平时多收集一些电话号码发给明慧，也许海外同修的一个电话就能又多救下一个众生。这一个众生的背后也代表了一方世界，也有无数的众生。就算这些都做不了，师父还告诉我们，就是在人世匆匆的一走一过中，来不及说话，你都要把慈悲留给对方，不要失去该度的，更不要失去有缘的。摘录自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，展现出我们大法弟子该有的风貌，也许对世人来讲都会给他的心里种下大法的善缘。虽然我是2012年正式走入大法修炼的弟子，但在修炼中大法给我展现了很多很多，我看到过很多同修和世人的很多事，真的都是为了这最后的一世。有的同修修了很多事，吃了很多苦，就是为了这最后的一世能得大法。有的世人在前世吃了很多苦，才能换来今生与大法弟子的一面之缘。这还不算我们当时下走，抛下神位，立下誓约，才换来今天与大法的圣缘。那些从1999年经历风风雨雨的老同修，我真的既羡慕又敬重，因为在我看来，真的不是普通人能走过来的。他们走过的过往已经超越常人了，如果在最后因自身的松懈或长期不放的那个执着而前功尽弃，真的太得不偿失了。最后让我们抓紧师父给我们留下的最后的时间，修好自己，多救人，从多放下一颗人心开始，从多去掉一个执着开始，从给项目中的同修多一点理解和宽容开始，从给世人多一个善意的微笑开始。在修炼上，救人上，再迈出一小步，都是在这最后的十恶毒誓中对大法的见证与展现。由于个人层次有限，不妥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学新经文有感，不可偏离几点。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看了新经文行行让我很震惊。师父在经文中说，而你是助师救人的大法修炼人，救人中你已帮助很多人消灭了比瘟疫强大千百倍的细菌病毒，然而在疫情中却摆不正自己， 有的人怕传染，有的人坚决不打防疫针，此时你还配大法弟子称号吗？看到这里，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，知道我就在其中，却不很清醒。经文看了两遍之后，我从震惊到惊醒，认识到自己作为20多年的老弟子，在关键时刻对法理解得这么肤浅，修为竟如此的不成熟，必须坦然承认自己确确实实愧对大法弟子的称号。前一段时间小区里用喇叭通知打疫苗，我听见了没有去，还告诉家人同修不能打，认为大法弟子不会染疫，根本不用打疫苗，还认为自己在坚定的信师信法，潜意识中觉得人质的疫苗不但不能免疫，还有副作用。听电视上的专家说，有的疫苗打后有形成血栓的可能，所以产生了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，而没去想别的。在当今社会，由于专家督促、政府号召，常人的认知条件下，认为打疫苗是避疫的唯一方法。而我们不打疫苗，就像不戴口罩一样，不让到公共场所，让和他人保持社交距离，世人也不敢和你接近。这样，在众生亟待得救的今天，会给救人设置很大的障碍，带来很多麻烦。师父在经文《醒醒》中说，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救人，救的宇宙随他去了，往新宇宙救度生命才是你们的责任。大法修炼者是为他的，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是我们修炼的基点，而我们面对众多被瘟疫威胁的生命没有得救，首先想到自己的安危，而忘记了救人的责任，把自己降到了常人的层次，这和大法修成无私无我、先他后我的正觉已相差甚远。在旧势力眼里，你已不是在信师信法，信有师尊的及时棒喝，此时你还配大法弟子称号吗？让我恍然醒悟，真正认识到一个老弟子，我在关键问题上用常人心衡量自己，没有从修炼的角度看问题，这已不是一般的漏，而是偏离了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基点。偏离了这一基点，就是走偏了修炼的路，此时真的不配大法弟子的称号了。师父在《红营二》中说，法度众生施导航，感谢师尊拨开迷雾，指正航向，归正了弟子的人心，清除了修炼的障碍，在未来的路上无论千难万险，弟子决心不再偏离助师正法救度众生这一基点，坚定走正每一步，不负浩荡师恩。如有不妥，请同修慈悲指正，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。
不要忽略与老年同修的交流。作者：大陆弟子。近年来，本地离世同修中，老年同修占多数。虽说现象背后原因复杂，但有一点值得交流：对老年同修，特别是没文化的同修，不要冷落他们，也不要嫌弃他们。小组交流时，应该多问问他们，有什么事情需要交流的吗？虽然有时他们提出的问题很初级，但对他们来说是很重要的，站在他们角度理解与包容也是修炼人的境界。有一次，一个近80多岁的老同修找我，见到他时我有点意外，他家离我家很远，他说，我来过一次了，没找到你，这次来之前我求师父了，让师父帮忙能见到你。我说，您有什么事吗？他说，不怕你笑，有半年了，我身体不好，胸闷，憋得难受，不知哪没做好，很着急呀。他说时，我在想，他挺真修的，对法很坚定，就是不会修，遇事时不会用法对照，师父的国外讲法也看得少，如果学法和修心能跟上，这种现象不算什么事。于是我把自己现有层次的认识跟他交流了一通， 他心结打开了，很高兴。临走时，我问他，你为什么不跟小组同修说呢？他说，小组同修年轻人多，有文化，大家只学法不交流。我问了两次，谁也不吱声。有的说，大姨，这是你个人提高的事，回家自己悟吧。我要是能悟到，还用问别人吗？说到这儿，他有点心酸，眼泪要掉下来了。个人认为，小组学法不光是学法，交流很重要。光学法不交流，那跟在家学法有什么两样呢？那样就失去了集体学法的意义。修炼人和修炼人之间有促进，有对比，总是有修炼人自己的话要说，会形成一个修炼人的环境。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，交流中能看出差距，比学比修中提高是最快的。我还看到一个现象，同修都有自己的圈子，这个圈子习观察很微妙，老年人找老年人，年轻人找年轻人，说得来的在一起，说不来的很少来往，有文化的很少跟没文化的在一起。我认为这种现象的背后是心性问题，有人的观念。虽然不少同修嘴上说，他的事就是你的事，你的事就是他的事。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，可是当有同修遇到什么事情需要帮助时，行为上就不一样了。有的开脱，哎呀，我修得不好，你找别人吧。私和我表现得很明显。还有一件事，对我触动也很大。有一天，一个70多岁老同修找我，他很苦恼。他从监狱回来之后，社保扣发了他近10万元的退休金，他想打官司，跟儿子说，儿子训他，你不缺吃的，不缺喝的，惹那事干啥？他跟女儿说，女儿也训他，胳膊能拧过大腿吗？你能告赢社保局吗？他找同修，可同修每一个人把他的事当成自己事的，没人跟他在心性上交流，也没人对这事提出方向性的路子。他心里苦恼，压力很大，经常晚上睡不着觉。他说着说着，不由失声痛哭起来。他说，我就觉得你亲，来找你，觉得你能帮我解决这个事。我一惊，老同修说跟我亲，我怎么没感觉到跟老同修亲呢？我马上意识到自己修炼上的差距，因为之初我对这事也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念头，怕办不了事，让同修失望，还有安全问题，这多思。同修这一哭，我一下醒悟了，其实我对这事是有帮助余地的。联系律师，找曾经打过官司的同修了解情况，让他摆正基点，打官司不是单纯为了要钱，是为了不让社保人犯罪，这些都是我能办到的。于是我说，你别急，这事咱们共同办，有师父呢，咱啥都不怕。你把心性提高上来，事情自然就往前推进了，再难都有路子。他走时很高兴，很轻松的样子。这样例子还有很多。我觉得关心老年同修也是修自己心性的过程，是维护师父给我们留下的修炼环境，特别是学法小组。如果同修感觉在小组里没有提高的因素，没有奔头，那去不去都一样，小组就会散掉。师父说，你如果不能够做到在修炼上下功夫，就会散掉，人会流失，就是在形式上把它聚在一起，做什么事那就跟常人聚在一起没有任何区别，是留不住他们的。因为作为生命来讲，它是为了得法的，它是为了修炼的，是后天的观念影响了它得法，影响了它往前走，它意识不到这些。老学员一定要在法上带他们。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，一点个人浅见。
修炼随笔爱美的心，作者思雨。俗话说，爱美之心，人皆有之。因为人有情在，在情的牵动下，自然爱美爱装扮，这是天经地义，无可厚非。但作为一个在常人中修炼的女子，知道这是一个应该修去的执着，但却心存不舍，一直拖到现在才决心舍弃。遥想当年，我刚刚得法的时候，才20出头。师尊在转法轮中说，说句笑话，年轻的姑娘总好做美容，皮肤想变得白一点，好一点。我说你就真正的练性命双修的功法，自然就达到这一步，保证你不用去做美容。看到师尊的这段法，我心动了，可以变漂亮，太好了。当时的我是带着想变漂亮和其他的一些执着走进了大法。在修炼一段时间后，我知道大法是度人的，是对人生命本质上的救赎，不是为了得到世间好处的，就渐渐放弃了这些执着。无求而自得，修炼时间一长，人自然显得年轻挺拔有朝气，皮肤也比同龄人好。连女儿都说，修炼人就是显得年轻漂亮。慢慢的，我就开始执着于这种年轻漂亮了，总想着怎样把自己装扮得更加优雅有气质。因为我曾经被迫害过，单位的人是都知道的，我更想通过自身的形象来证明自己并不颓废消沉，过得比他们都好。虽然我不化妆，也不穿什么名牌服饰，但我总会费尽脑汁地想着怎么搭配衣服，衣服都是搭配好才穿的。许多时候都会因为一件外套配什么毛衣，一条长裤配什么上装，要想很久，练功的时候都忍不住想。如同女儿笑话我的那样，看似朴素的衣着，其实是你为自己的精心搭配。喜欢穿就喜欢买，某宝是我常常光顾的平台，买衣服是经常的事，换衣服退衣服也是经常的事，大量的时间就这样被浪费了。前几天做了一个很尴尬的梦，我坐在办公桌前，可是我的办公桌上竟赫然放着一个单只的避孕瓶。梦里的我尴尬极了，脑子里飞快地回忆着这个东西是从哪里来的，怎么搞到了办公桌上。想了一会儿，我想起来了，这是在某宝上买衣服时商家送的，言外之意，这不是我买的，并在梦中随手把它收了起来。然后我就从梦里醒来了，醒来之后，我想，现实中在网上买衣服，商家会送券或小梳子、小发卡之类的，绝不会送这个呀。在梦里我买衣服，商家为什么送避孕瓶呢？后来我悟到，这种爱美、爱打扮、爱买衣服，隐藏在背后是强烈的色欲之心。为什么爱打扮？难道打扮是给自己看吗？写到这里，我感到好像是有一点想让自己高兴、让自己看的因素在里面，不然为什么喜欢照镜子，看到自己漂亮就高兴，想让自己高兴，这也是情。但更多的是想让别人喜欢自己，别人就会愿意帮助自己，不会给自己设置障碍，自己的生活就会困难变少，更加顺利舒心。这种贪图安逸的心和色欲之心交织在一起，隐藏在爱美的心背后。师尊在纽约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，大家知道，过去古时候那个和尚一出家，人就不把他当作常人看了，他已经是个半神了。过去在宗教中修行的人，出家了，便要舍弃红尘的一切喜好和牵挂，与俗世之人之事再无瓜葛，剃光头发，穿一袭僧尼袍，便开启了青灯古佛、一心向道的生活。我们是在常人中修炼的， 世尊允许我们慢慢舍去常人之心，但最终是要完全放下的。
时时需警惕，步步皆关键。作者陆文。修炼中就像师父在红引苦其心志中讲的，关关都得闯，处处都是魔，没有人想让我们修成的，所以干扰、磨难、考验随时随地都会出现，只要我们一溜号、一糊涂、一放松，可能就掉下去，所以每一步都很关键，都必须重视，都不能轻视。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讲，任何一个心，任何一种执着，都会造成你进步提高的困难，同时也会被那些旧的势力、邪恶的因素利用，一定的。同修陈化名，老两口一起修炼，男同修贪玩，偷着下象棋、打游戏，越玩就越不学法练功，身体也就每况愈下，后来就去世了。其实他修炼前就有肝炎，练功后好了。70多岁的他可能早就到寿了，本应该在每一天每一步都严格要求自己，却被游戏给要了命。其实邪恶是一点一点蚕食他的正念，一步一步拉他下去的，可惜他没有留意，没有抵抗，没有清楚安于心。同修尼化名，学法累了，拿起手机看看天气预报，结果看完天气预报就开始看小视频，3个小时就过去了，不但没有学法修心，还看了很多乌七八糟的东西，第二天还是如此，第三天依然照旧，1个星期就这样过去了，自己也很后悔，却又控制不住自己，觉得很无奈。其实当我们拿起手机的时候，就如同是自己走进了魔窟，你想的是玩一会儿放松一下，而魔要的是你的命，要你万劫不复，所以不用手机时最好关机，必须用时用完要放得远远的，放到自己看不见摸不着的地方，每一刻都是考验。当修炼人拿起手机放下大法，贪玩关就没有过去，长期过不去就极其危险。同修炉在身体上一难受就采取常人方法处理一下，养生、刮痧、按摩，这样一关没过去，另一关又上来，小关都过不去，大关就更难过了。他在车站被要求写保证，他写了，考验没过去，清零行动中他又签了字，考核又不及格，一步再一步没有修上去，就是掉下来了。修炼人要带着功德圆满。同修密化名，亲戚问他借1000元，他很痛快就给了，亲戚借10000元他也给拿了，亲戚让他办卡贷款，他也稀里糊涂做了，后来才发现他名下的负债有几10万元，这时候贷款公司银行天天逼债，他的工资卡被封掉了，工作都很难保住了，他不得不向内找了。反思过往，认识到亲戚开始借钱时，同修提醒过他，法理点化过他，而他觉得不就是一点钱吗，根本没当回事，他不是一下子负债累累的，而是一步步走入了旧势力陷阱的。如果在亲戚3番5次借钱时有一次能以法为师，用法衡量一下该不该借，怎么还钱，他不会负债累累的。现实生活中有的同修在学了法讲了真相后，就觉得自己也完成任务了，稍微休息一下也无妨，有的就看一会儿电视，有的就玩会儿手机，可这一看一玩，可能一晃几个小时就过去了。人的心一旦被勾引进去了，就可能像吸毒者有瘾似的受不住了，法学不进去了，功不想练了，修炼懈怠了，就很难再精进起来。所以我们不能贪玩，不能放松，不能执着，才能保住勇猛精进。希望同修读读
娱乐至死，安逸与毁灭，警惕当代三大魔，珍惜每一刻等文章，时刻警醒，不糊涂，不麻痹，不懈怠。在修炼中，每一刻都不能忽视，每一步都是极其关键的，走偏一点可能就极其危险。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讲，你的每一个执着都会造成你修不成，每一个执着可能都会造成你在身体上出状况，在大法的坚定信念上造成动摇。
精进要靠自己，作者陆文。有的同修依赖心很重，学法要去学法小组，大家一起学，自己学不进去，练功要一起练，自己就不练了。讲真相得同修带着，同修做他也跟着做，同修有事儿了他就歇着了。也就是说，这样的同修必须靠着别人，必须有人推他，不推不动弹，推一步挪一步。一旦离开了同修的牵手，离开了环境的督促，他自己就松散了，就精进不起来了。这样的同修有人拽着他的时候他也跟着，也不偷懒，没人领着他的时候他基本常人化，法学的少，功练的少，讲真相就更少了，他自己也发愁，要是某某同修还在身边一起学法，我也不能落下，要是朋友同修精进起来，我也就跟着好起来了。师父说，修乃自身之事，无人可代之。为师者表面只塑其法理，修心断欲，明慧不惑，乃自负。摘录自《精进要旨》坚定。如果自己不能慧悟，自己不能坚持，自己不能提升，即使再好的老师引领，再好的环境，再多的同伴搀扶，也还是早晚要掉队的，因为他自己的毅力不坚定。靠山山倒，靠人人走，什么也靠不上了，是他不能精进的理由。深层意思就是，并不是我不想精进，是没人管我啊。其实，师父时时刻刻在我们身边，只要我们用心学法，真心修炼，师父的守护和恩典须臾不离。有师父在还需要同修拽着吗？其实是完全不需要其他同修，像带小孩似的步步牵着走的。对于小学生，老师讲什么听什么，自己不看书，学校布置好作业才做，自己不动笔，有情可原，因为他没长大。如果修炼中始终不主动，完全靠依赖，那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独立，才能成熟，才能圆满呢？何时才能有王者之尊呢？众生还指望我们呢，我们还靠同修搀着，自己立不起来，不自强自立，不主动积极，自己都修不好，怎么救世人呢？修炼要靠自己，这个法理师父早就讲得很清楚了，只是因为我们学法少，悟性差，没有认识到，没有高度重视，也就没有做到。师尊在转法轮中为我们开示，其实是千年不遇的，万年不遇的，但能不能度，也就是能不能修，还得靠自己。我讲的是一个庞大的宇宙的理，我们靠自己的心性所修出来的这种功，是同化了宇宙特性，自己的德在演化成功，那完全是靠自己修出来的，修炼自己那颗心。宇宙的理是修炼要靠自己，完全靠自己，法理要靠自己会悟，心性要靠自己提高，功要靠自己修出来，圆满要靠自己的威德。任何把师父当拐棍拄着，把同修当靠山的做法，都不是实修，也不是精进，更不是可取的。常人讲救急不救贫，同修可能在关键时刻拉我们一把，那是师父的慈悲，同修的好意，但任何外物绝不是我们的永远靠山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 师父领进门，修行在个人，没有人强迫你，逼着你修的，修不修是你个人的问题。也就是说，你要走哪条路，你想要什么，你想得什么，谁也不会干涉你，只能劝善。当我们依靠着别人督促做成的三件事，功德不全是自己的，是大家的，是整体的气势带动下的，是大家帮扶的，并不是靠自己走的，不是靠自己修的，也就不是自己心性标准达到的状态。滥竽充数的乐手是早晚要淘汰的，不能独立精进的道人也是迟早得掉队的。修炼是必须有个体考验的，觉者一定能脱颖而出，依赖不是长久之计，靠自己自立才是根本。希望依赖心重的同修多学学修炼要靠自己的法理，转变观念，去掉依赖心，真正独立起来，坚强起来，坚定下来。我们是师父的弟子，我们是众生之王，我们多学法，精进实修，正念就越来越强。有师在，有法在，我们就靠自己就能修好，就能修成。以上为一孔之见，请慈悲指正。
面对错误，作者陆文。修炼中谁都有错，面对错误，同修的心态不同，表现的也各异。有的同修闻过是非，掩盖遮挡，唯恐人知；有的还认为过去了就过去，别当回事，更无需懊悔惭愧。也有的同修懊丧自责，追悔莫及，积极总结，支持后勇。还有的同修觉得自己一错再错，罪孽深重，愧对师父，已无药可救，不可能有未来，也就消极消沉，甚至自暴自弃。面对修炼中的错误，应该如何对待呢？首先，知错认错，坦诚面对。修炼首先要修真，内心要实在，对外要诚信。连明摆着的错误都矢口否认，或闻过是非，就没有做到起码的说真话，办真事。既是糊弄别人，更是欺骗自己，也是藐视神佛。神佛都有法眼通，神目如电，所以人的遮掩骗人害己，丢人现眼罪加一等。错了就是错了，知错认错才是堂堂正正坦坦荡荡的大法弟子。认错是改正的前提，死不认错，死要面子，连认错这第一关都没过去，以后的路就难上加难了。旧势力的考验就接踵而至，有的同修几年里都死不认错，就一直痴迷不悟；有的同修知错即认，回头是岸，一步重回。诚恳的认错才让人敬重，让神瞧得起。师父在《经济要旨三》也棒喝中说，修炼的人不是修炼的神，修炼过程中谁都有过，关键是怎样对待。有的人能认识，有的人认识不到，也有的人执着于怕心等各种因素，不想认识。为什么认识不到错呢？有的是不想挖根，害怕面对。为什么死不认错呢？因为面子受不了。那么维护面子，维护名声，抱着错，抱着罪过，抱着执着，是常人的狡诈，而非真修啊。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，你有错也不承认，想叫人知道你没错而表现你不错，那谁也瞧不起你，因为那是常人的手段。其次，心生惭愧，痛心疾首。错误过后的懊丧、懊悔、羞愧是能起到加深印象、鞭策激励的作用。痛心疾首之后才会痛改前非，发大惭愧心才奋起真追。不在乎、不悔恨、不反思， 只停留在嘴上承认就停滞不前，改正的决心不大，可能还会重蹈覆辙。政见周刊中杀除燕子李三结变牙，知错能悔，哑巴会说话的故事很值得阅读。沛国的读书人承认并懊悔自己毒死除燕的话刚刚说完，他的三个儿子突然都会说话了。师父常常谈到善结，心生惭愧时，被伤害者能感受到你的真心忏悔，而忏悔就是觉悟，是修炼，就能起到消业和结怨的作用。你知错，他放手，也就能得到被害者的原谅，仇恨的结也就打开了，也许这就是一种善结。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，最好这些人要是想对得起自己，就赶快清醒，赶快清醒。如果你要是有决心，你就把你干过的事跟大法弟子说出来，也许会更好。时间不等人了，我真的为你们着急呀，不要拿师父的慈悲开玩笑，法是有标准的。师父为什么要我们跟同修坦白？这样既能曝光邪恶，也能使自己痛下决心，还是一种善结，更是挣脱。所以我们一定要以法为师，不折不扣地做到，达到了法的标准，师父才能为我们善结。有的同修藏着掖着，最后被旧势力钻空子下狠手，因为大错特错后没有曝光邪恶，没有惭愧忏悔，没有痛改前非，就没有修炼，没有走正，就还在旧势力的鼓掌之间。第三，切实弥补，痛改前非。有的同修向邪恶妥协后，也发表了严正声明，但是声明用的不是真名，那么曾经的背叛并没有作废，依旧记录在案，自己的大罪就没有抹去。有化名发表声明的同修去世了，希望大家引以为戒。还有的同修男女关系出问题后，没有及时跟同修说出来，旧势力就一直不放手，后来同修再犯错，再后来被非法绑架，被判重刑。也有的参与传销后，没有把钱退还给人家，病业不断。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我刚才讲了，你做什么，各个空间的生命，不光师父知道，所有的生命都知道。面对你所做的不该做的这件事情，你也不是作为一个修炼人那样不过，主动声明说知道自己错了，怎么样把以后的路走好，隐藏着，甚至于中共给你灌输的东西，在你的思想中还挺相信，还把洗脑的东西信以为真，在大法弟子中甚至于起不好的作用，我看你怎么办。改正错误不但要有真心忏悔的心动，还要有切实弥补的行动，也就是说造成的损失能够用金钱补偿的一定要如数偿还，能够用行动补救的要加倍努力。在错过之后一定要小心，千万要谨慎，不要自作聪明地认为没人看见，无人知晓，就可以一笔勾销，可以蒙混过关。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，任何不符合法的言行都是罪过，都难逃法网恢恢。旧势力在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们的一举一动，一点点的侥幸、疏忽、麻痹、伪装，都是他们钻空子的地方。错了还不认，还不改正，那就再修理他一把，得让他认识到，旧势力就会以这个名义冠冕堂皇地再涉及陷害。师父在《经济要旨三淘沙》中说，我建议所有传播过这个特务网站的，尽快挽回你造成的损失，找回那些被你传播这个特务网站的人，漏掉一个，你都会随其一起被淘汰。有的去找人家了，人家不理他，他就消极放弃了，其实也是有魔阻挡他挽回损失，魔要把他们捆绑起来，领上绝路。如果诚心忏悔，切实弥补，改正过来， 不拖泥带水，不一再犯错，就过去了这一关。真的洗心革面，脱胎换骨，重新精进，像浪子回头一样，是很可贵的。就否定了旧势力的安排。四，放下包袱，轻松精进。有的同修明白了，主动补偿了，积极改正了，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沉浸在深深的自责与懊丧中，但始终消极，不能原谅自己。其实也是主意识弱，邪魔才趁虚钻空子。知错认错，痛心疾首，痛改前非是无可非议的，但是一直后悔，无法自拔，失去信心，趴着起不来，就又走入极端的自责中了。修炼要正念正行，要取中，要稳健，要平和，不能极端偏激过度。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，没做好不要紧的，那就下次把它做好，找找原因在哪里。你们在修炼中有一个突出的表现，就是什么事没做好，完了事之后在那儿光顾后悔，不知道重新再做。你后悔多了，又是在执着，做错了，看哪里错了，知道了，下次做好它，重新做。跌个跟头，老在那儿趴着，不起来不行。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还说，我不喜欢你们自责，一点用都没有，我还是那句话，摔倒了别趴着，赶快起来。过度的自责能让自己气馁消沉，信心受挫，一蹶不振，停滞不前。对待错误要辩证的看问题，不能因为错过就完全否定自己。错误能让我们背信弃义，走入歧途，错误也能让我们发现问题，找到人心，去掉魔性。只要我们认真反省，积极补救，放下包袱，轻松精进，时间还有，机会还有，在错误中幡然觉悟，奋起直追，也就把坏事变成了好事。五，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。在旧势力亿万年的精心策划下，系统安排了屈服妥协，背信弃义，出卖师父，告密陷害，传销欺骗，造谣滋事，触犯色戒等一系列的破坏性检验，每个学员都会切身经历。旧势力看来，没有剜心透骨，没有置于死地，没有一回到底，没有起死回生，没有洗心革面，没有浪子回头，就不够天格，就不配果位。我们发现正法修炼20年里，大多数同修都走得磕磕绊绊，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旧势力的精心策划。静下心来梳理脉络，总结过往，我们认识到执着、观念、魔性是旧势力植入我们体内的，大错特错是旧势力的安排，在一错再错中走向反面，走向背叛，走向毁灭，更是它的根本目的。我们常常把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挂在嘴边，却常常不觉察此时此刻谁在操控。其实一切的不正根源都在旧势力那里。师父在《关于复元神》一文引起的波动中说，其实一切不符合大法与大法弟子正念的，都是旧势力参与造成的，包括自身不正的一切因素。这就是为什么我把发正念作为大法弟子的三件大事之一来做。这样看来，不管我们犯下什么罪过，罪过本身是旧势力的安排，所以对待修炼中的过失，既不能满不在乎，也不要极度自责，任何极端的想法和做法也是旧势力窃喜的。知错认错，真心忏悔，洗心革面，改过自新，就是否定旧势力的安排。我们都知道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，其实踏踏实实地做好三件事，就在易如反掌地否定了旧势力的安排，因为那是师父的安排，是无限的慈悲，无穷的智慧，无边的法力， 当然无坚不摧，无所不能。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，但是不能再犯这样的错误，不能啊，特别是在这个期间，邪恶会利用你的情来加剧迫害你，使你的欲望执着特别的重，以至于你把握不好走入邪路。师父看到了这一点，如果你还能够走好修好，这个罪就都是那邪恶的，如果你还走不好，罪就是你自己的。当然干扰的邪恶要清除，所有的行为那就是你的行为。当我们真心改正，真正做好，罪过可以一笔勾销，罪过归于邪恶。当我们死不认错，坚决不改时，我们自己造下的罪业就足以毁灭我们自己。每个人面对错误的态度就是真实的心性表现，考验像面照妖镜，能够找出隐藏着看不见的龌龊、不堪、肮脏与丑陋，能让我们发现问题，找到差距，也能让我们幡然醒悟，勇猛精进。在每一次错误中向内找，认真改，心性就在提高，境界就在升华。一己之见，请慈悲指正。
中华神传使用筷子吃饭的传统文化之内涵，作者吴涛。传统的筷子制作式样，夹菜扒饭的一头是圆的，代表天，手掌把握的另一头是方的，代表地。筷子含天圆地方之意，用筷子吃饭表示人有饭可吃，靠的是天地的恩赐。送菜扒饭入口虽然靠的是天这一头，而地这一头还必须要人自己好好把握才行，若把握不好，筷子会掉到地上。因此用筷子吃饭的内涵是教育人们明白这样的道理，要看天时地利，把握好耕种的良机，才能有粮食收获。还有一点不能忽略的，那就是用筷子扒饭的时候，越是愿意张开嘴巴凑到饭碗边缘迁就天这一头，越是容易大口吃到碗中的饭菜，甚至闭着眼睛扒饭都不必担心洒落地上。这是教育人们迁就天时，而不要忤逆天时，只要敬天迁就天时，吃饭就不是问题。但也有人不敬天，一张开嘴巴就是抱怨天时不称自己的意。正如人在吃饭的时候张开嘴巴，宁愿忙于说话，也不愿迁就筷子代表天的这一头去扒饭，最后就会错过时机。也许等所有人都吃饱了，这种人也关上话匣子了，才发现饭桌上已经没什么可吃的了。
听众朋友，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会。